今天呢是父亲节主日，所以呢我们就谈一谈有关父亲的话题。父亲节起源于美国，而且还是一位基督徒提议设立的。这位基督徒是一位女士，被称为多德夫人。多德夫人13岁那一年，母亲在生产时不幸去世，留下了6个未成年的孩子。多德夫人的父亲叫威廉姆·斯马特先生，在太太离世以后没有再结婚。他带着全家住在美国华盛顿州的一个农场，既当爸又当妈，一个人经过了几十年的劳苦，把孩子拉扯长大成人。孩子们长大了，盼望能照顾爸爸，让他享享福。但是1909年，斯马特先生却因为过度劳累去世了。那以后多德夫人常常想念父亲。就在那一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当他参加完教会的母亲节感恩礼拜以后，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世界上应该设立一个父亲节，以纪念全天下伟大的父亲。然后他就把这个想法跟自己的牧师瑞马士谈了，牧师马上表示赞同，并且积极地支持他推动设立父亲节。随即多德夫人呢又到了各教会各福音组织来寻求帮助，大家也都支持他。最后呢又得到了市政府和州政府的支持。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签署文件，将每年6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天定为全美国的父亲节，从此成为美国永久性的法定纪念日。后来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和加拿大也接受了同一时间为自己国家的父亲节。父亲节是一个庆祝的节日，每个人在这一天都应该纪念父亲的劳苦和恩情。那但有人却永远无法再过父亲节了。就在这个月9号，在中国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慈竹村，4名儿童服食农药死亡。他们是留守在家没有大人照顾的4兄妹，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才5岁。他们的妈妈离家出走不知去向，而他们的爸爸长期在城里打工。这些孩子不是因为贫穷自杀的，而是因为欠缺父母的陪伴。可以得到情感慰藉这个能力是极度薄弱。这几天大家都在反省讨论如何帮助解决这种问题。我们今天不是要谈这个，而是说作为父亲生了孩子还要养孩子不容易，常常是顾了这边那边又出问题了。虽然我没有孩子，但是我的同学朋友很多人都有孩子，看到他们我知道做别人的父亲非常难。很多男士有孩子的时候都还很年轻，其实自己还是一个需要父亲照顾的孩子，以前也没受过亲子教育的训练，没有预备好做人的父亲。对他们而言，生孩子难，养孩子就更不容易了。随着孩子越来越大，跟孩子的矛盾和问题也越来越多。我知道很多人长大以后对自己的父亲是不满意的，而他们的父亲虽然也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但也不知道怎么做才合适。问题就这样积攒下来，并且一代一代传了下去。一个人如果不按照圣经的话、神的教导去做，生活是不蒙祝福的。今天我们看看什么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位父亲应该具有的形象。我们先读一段经文我给大家读这段经文，稍微长一点，撒母耳记上12章16到25节。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 正是罪上加罪了。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在分解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关于这段经文的写作背景。首先，撒母耳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中一位非常有智慧有能力的士师，同时也是一位被神所重用的先知。那么什么叫士师呢？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有士师记，士师这个词是从希伯来语翻译过来的，英文圣经翻译为 judge。 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审判官。在撒母耳的时代，神自己是以色列民的君王，他拣选士师赐给他们属灵的能力，做众百姓的领袖，处理民事、政治以及军事事务。士师的工作不仅是仲裁案件，更重要的是拯救以色列民脱离外邦仇敌的辖制。撒母耳就是这样一位肩负着民族存亡重担的士师。本来神通过士师领导以色列人是非常理想的制度，但是却因为以色列民屡次背逆神，偏离他的道路，使整个民族多次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中，各支派相互不和，并且遭到外邦人的攻击，以色列全民族都痛苦不堪。在那种状况下，以色列百姓认为他们应该像别的民族那样有自己的君王来统治他们，换句话说，他们不愿意接受神为他们的君王，而希望人统治他们。他们又一次背逆了神，惹动了神的怒气，他们知道自己做错了事，害怕受到神的刑罚。今天这段经文叙述的就是这种情况。撒母耳首先要以色列人承认自己犯罪，冒犯了神。当时是割麦子的季节，五六月份的时间，那个时候在中东以色列是旱季，根本不下雨，所以出现打雷降雨完全是神迹。撒母耳通过求这一神迹让以色列民知罪，结果撒母耳一求，真的打雷下雨了，百姓们害怕得不得了，怕神杀他们。撒母耳要安慰他们，并进一步警告他们要遵行神的教导，免得以后受灾祸。在这段经文里，撒母耳很好地显露给我们圣经当中父亲的形象。第一，我们知道父亲是管理者。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的上半节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世界上有很多管理工作，教会里需要教会领袖，家庭里也需要家长来管理，而为人父亲实际上就是被神授予了权柄来管理自己的子女。手里有权力可以做决定，看起来很风光，但其实面对着很大的挑战。神给人权力不是让人随自己的心意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而是按照神的旨意以公平慈爱的方式处理。将来每个人不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要在神的审判台前交自己的账。我以前常常帮着调解夫妻关系，有些读了点圣经的夫妇一闹矛盾，丈夫就引用经文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圣经这么写了，表示自己有权柄管老婆。这管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不仅仅意味着管制制约，还意味着供应照顾。 父亲对孩子也是这样，孩子没有饭吃，当爸的要想办法喂饱他的肚子，孩子生病了，当爸的要想办法带他看病。一个只生孩子但是不养孩子的人是不配做父亲的。中国娱乐圈有位大哥叫成龙，这个世界的功夫巨星，1999年跟香港女演员吴绮莉发生了婚外情。那年11月，吴绮莉生下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今年已经16岁了，跟咱们在座的一些人同龄。虽然后来成龙承认了自己犯了不该犯的错误，但是他不承认这个孩子是自己的骨肉，并且从那以后他跟吴绮莉和孩子划清界限，同时在自己的遗产书中也没给这个孩子留一毛钱。做一个父亲不容易，要承担很多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也要牺牲很多自己的东西，时间、金钱、精力等等。一个为人称道的父亲，无论他是不是基督徒，实际上都很好地完成了神的托付。就像前面说的威廉姆斯司马特先生，否则就不会有父亲节了。一个做父亲的人必须身体力行，尽量在方方面面显示好的榜样，才能在孩子的心中建立威信，并且愿意服从管理。主耶稣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中国古卷《韩非子》里面记载了一个曾子杀猪的故事，说有一天曾子的太太要上集市去，儿子哭着跟在后边，他对孩子说，你别跟着了，回家吧，晚上我杀头猪给你吃。他从集市回来以后，曾子就去抓猪，准备去宰杀，他忙拦着曾子说，我刚才那么说是逗孩子玩，别当真了。可是曾子说，大人跟小孩不能随便开玩笑啊，小孩没有判别能力，有样学样，你父母怎么教他就怎么学，现在你骗他，你就是教孩子骗人，妈妈欺骗孩子，孩子以后就不会相信妈妈，你这么喊管孩子不对呀。说完以后就把猪给宰了。曾子教育孩子言而有信，而撒母耳在方方面面都令以色列百姓称服，他毕生所做的没有一件事被人指责。在撒母耳记上12章2-5节，撒母耳说，我已年老疲白，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前面行，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众人说，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撒母耳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他们说，愿他为证。在家庭的管理者这方面，撒母耳是圣经当中当之无愧的典范，他是我们应该学习的父亲的形象，特别是对于在教会服侍的信徒，就更应该效法撒母耳。提摩太前书3章5节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这节经文是讲给教会的领袖，不仅仅是弟兄姐妹也一样适用。对孩子来说，撒母耳要告诉我们的父亲所具有的形象还有守护者。守护者，守护者意味着要保护孩子，同时也为孩子守望，安慰他们。我在神学院学习的时候，有位同学有个小女儿她太太他和太太从小就教育孩子，每天带他读圣经，用神的话教导他，要他学习爱神，凡事都倚靠神。有一个晴朗的白天，天突然阴了下来，然后打起了雷，下起了暴雨。他女儿在卧室里睡觉，他呢在客厅里看书。小姑娘被雷声和雨声惊醒了，害怕极了，大哭起来。他听见了，急忙跑到女儿的卧室里，把孩子抱在怀里。他搂着孩子对他说，别害怕，神会保护你的，因为神爱你。 小姑娘抽泣着说：“我知道神会爱我，他会保护我。但是现在，爸爸，我想要你跟我在一起。”孩子，特别是在他们年幼的时候，总是需要父亲的保护、父亲的呵护。当他们遇到危险感到害怕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常常就是父亲。在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害怕。首先，我们害怕，因为我们遇到了麻烦；其次， 我们害怕，因为我们受到了威胁；第三，我们害怕，因为我们可能会失去我们在意的东西。有时候我们害怕，因为我们做错了事，我们知道我们会受到惩罚。我们希望会出现一个父亲式的人物介入到我们生活当中来帮助我们，在保护我们的时候领我们走出困境。 在今天的故事里，撒母耳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撒母耳带领的以色列人是一群悖逆神、偏心己意的选民。他们害怕，因为他们犯罪得罪了神。他们得罪了神，因为并没有求得神的同意，就决定反对撒母耳做他们的领袖，并要立一位王来代替撒母耳。他们反对撒母耳，实际就等于反对神，因为他们犯罪悖逆神。 神就在旱季打雷降雨，这让他们非常害怕，可能会失去性命。在这个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寻求撒母耳的帮助。所以在撒母耳记上12章19节，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虽然奉神的命令， 撒母耳斥责以色列民的罪，并晓谕神的审判，但是他仍然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悔改不至灭亡。这其实也就是主耶稣所做的。而神忠心的仆人撒母耳身上也彰显出了神的荣光。撒母耳先安慰这些战惊发抖的百姓，消除他们的恐惧。他说：“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 他告诉大家，神降灾的目的不是惩罚，而是出于爱的目的引导他们悔改。他存着一颗慈父般的爱心，并没有因为这些百姓曾经反对过他就借机惩罚他们，甚至还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为了自己的同胞，他宁愿得罪神，也要为他们代求。 撒母耳完全不考虑自己想的是这些视如儿女的骨肉至亲。以弗所书6章4节告诉我们：“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哥罗西书3章21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父亲管教儿女是帮助他们成长， 而不是使他们恼怒和沮丧。教养儿女需要极大的耐心，才能使孩子在爱和尊崇中成长。诗篇127篇第3节告诉我们：“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父亲只是儿女的管理者，是奉神的旨意行使权力。 儿女真正的主人是神，是神创造了他们，养育他们，并为他们的成长提供条件。儿女成年以后，就应该回到神那里，做神的儿女，服侍神，荣耀神。然而，这个世界有些父亲将儿女看成自己的私人产业，紧紧地把他们抓在手里，以便控制。如果他们做的不合自己的意，就辖制或者虐待他们。 但神却要我们将自己的孩子放在心里，爱他们，为他们着想，给他们生活希望。撒母耳无疑明白这一点。作为一个父亲般的人物，他以爱心守护以色列百姓，为他们提供安全感。社会学家认为，父亲在家庭生活中所起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为孩子提供安全感。虽然父母对孩子都很重要， 但随着孩子的成长，安全感是母亲不能足够给予的，因为相对于父亲，母亲通常是软弱的。 父亲在孩子眼里代表着力量与强大的依靠，父亲角色的弱化和缺失或多或少都会对孩子带来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在今天这段经文里，撒母耳还告诉我们，第三，父亲是监督者。作为神的先知，撒母耳是神的代言人，传递的是神的信息。因此从撒母耳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形象。神是满有恩典慈爱的，但神也是公义圣洁的，神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当以色列民不愿尊神为王，犯了悖逆的大罪时，撒母耳并没有替他们分辨以减少罪行，也没有掩盖以开脱罪行。撒母耳知道神公义的性情，也清楚神鉴察万事的能力。他知道这个时候唯一正确的事情就是用纪律来制裁罪人，这样才有可能使他们生发悔改的心，并认罪悔改，以后少犯或者不再犯类似的罪。因此撒母耳对以色列百姓扮演的另一个具有父亲形象的角色是监督者，这跟法官的职能相类似。正如神赐给父亲权柄监督孩子，神也授予撒母耳权柄来督责他的选民。撒母耳必须按神的旨意设定标准来管理以色列的民，即使他们不想听他的话。撒母耳记上16:4，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了伯利恒，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就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在爸爸发现之前总是担惊受怕，惴惴不安。以色列的长老们也害怕撒母耳知道他们做的什么坏事来责罚他们。一直到我少年的时候，我都是一个很粗心的人，对物品也不爱惜，总是损坏一些东西，甚至把人家心爱的东西弄坏了也不在乎。后来发生了一件事，终于让我改掉了这个毛病。上初三的时候，有一天上生物课，那天要讲细胞结构。老师还没来的时候，课代表先把老师的教案、教鞭还有一个植物细胞的模型放在了讲桌上。这个细胞模型做的是栩栩如生，非常逼真。我跟几个同学凑上去左看右看，大家先是看，没人碰。可是我终于按耐不住好奇心，把它抓起来来不断的玩赏。我突然想，这个细胞今天要讲细胞壁啊，我看看细胞壁有多厚吧。做的啊，就用手指用力的按这个模型，没想到这个模型很脆，那咔的一声被我给按破了。所以我一直都记着那天，当生物老师拿起这个模型为大家兴致勃勃的讲解时，突然愣在了那里，然后站得满脸通红，怒气勃发。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对我说，我要告诉你爸爸，叫他赔一个新的，叫他好好的教育教育你。所以那一天在见到爸爸之前，我心情是七上八下啊，充满了惊慌，就像这些以色列的长老一样。父亲应该明善恶，懂事理。好的父亲不是对孩子一味的浇灌，而是为孩子制定正确的和错误的准则。当需要的时候，他们愿意扮演白脸，充当所谓的坏人，因为他们知道孩子明天的成长取决于他今天的决定，不仅仅是今世，对永恒也一样。所以面对犯罪的以色列人，撒母耳说，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撒母耳没有姑息包庇，相反，他积极地寻求惩戒的教育方式，让犯罪的百姓惧怕悔改。像父亲一样，撒母耳爱自己的同胞，但是却用神的公义施以恩典，不是溺爱。没有公义的爱就是溺爱，并不是真正的爱，它带来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就在这几个月，中国一些教育专家采访了一些监狱里的少年犯，其中一个16岁的男孩是独生子，父母是文化不高的工人，但是因为会钻营， 家里比较富裕，这个孩子从小就是要什么给什么，父母什么都顺着来。父亲爱喝酒，几乎天天喝，这他常常呢跟着父亲一块儿同桌吃饭，有时候也试着喝两口酒。他父亲不但不干涉，反而夸儿子真行，我像你们家这么大，你这么大时候我都不敢尝。慢慢的，他这孩子七八岁的时候就学会了喝酒花钱，父亲有时候甚至直接让孩子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再往后，他学会了进餐馆逛商店，父母也不阻止，反而说咱们家有钱，不给他花让谁花呀。由于他出手大方，吸引了一批行为不良的同学围着他转，他又学会了抽烟赌博，同时学习成绩直线下降。父亲意识到了问题，管一管，但是已经管不了了。后来索性不管了，反而说将来就像我一样当个工人也行，没文化也能开机器啊。进一步的纵容使孩子常常逃课，考试交白卷，后来发展到了偷窃抢劫，终于被关进了监狱。箴言23:13-14说，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美国企业家杂志在1999年进行过一次关于亲子教育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保守基督徒家庭中，那些被描述成专制的父母所教育出来的孩子，其中很大比例成年以后适应社会的能力最强。一位叫威尔科尔斯的调研员在认真检查过数据之后发现，在保守基督徒家庭当中，父母的教育特点是既有严格的纪律和温暖的关怀，又有亲子间的沟通。而那些在最保守的基督徒家庭当中，父母的教育特点是既有始终如一的不妥协的纪律和高度的关怀，又有对孩子出现问题及时有效的回应。而在这些保守的基督徒家庭中，是父亲们坚持设立了一个稳固的模式，以保证对那些不能接受的要求说不，而且也是他们更积极地参与了到孩子的生活当中。这也就是撒母耳所扮演的角色，对于以色列民而言，他是一个强硬专制的父亲，同时他也关心这些属神的儿女，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他们需要做什么才能避免受惩罚的后果。撒母耳记上12:24-25，撒母耳说，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一个好的父亲是一个监督者，能够严格的实施纪律的管制，他也能制定一个可以遵守的标准，并且当孩子违反了纪律，可以不殉情的管教孩子。今天这个故事里，从撒母耳身上我们可以学到的第四点是，父亲是属灵的导师。父亲是属灵的导师。撒母耳身为士师，需要断案处理很多民间事务，但在这里他关心的并不是百姓的物质生活，而是灵性的问题。他深知走属神的道路，得享安息，不至灭亡，对以色列人才是最重要的。他始终是一位像父亲一般的属灵的导师，而这是一个好父亲所必须的，并且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角色。箴言4:1-2说，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之聪明，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所以首先，父亲应该按照圣经的教导养育儿女。以色列人的父亲从小就教育孩子要敬畏神，顺服神的命令，因为这是神通过摩西赐给他们的律法。在申命记6:1-9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 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神的话无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要传扬，这样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就会对孩子产生影响。神的话是有能力的，可能孩子小时候不明白经文的意思，或者是没什么体会，但是这些话就像种子一般已经深深地印在了人的心里。随着时间的积累，孩子长大以后，孩子的神的话会发芽结果啊，使他们生命起变化。咱们海外华人第一代母语是中文，但是从第二代开始生长在这里的孩子啊，中文用起来就很吃力。有些孩子为了督促，有些家长为了督促孩子学中文，煞费苦心。我见过有这么几家，墙上贴满了毛笔字国画，平时跟孩子交流自己说中文，也要求孩子一定讲中文，家里电视一直开着，无论有没有人看，放的全都是中文频道的节目，所以听到的也都是中文。也因此他们的孩子的中文水平比许多同龄的第二代好很多。这些家长很多都是基督徒，但是我还没见过哪家把圣经看得这么重要啊！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学习以色列人。大卫王想为神建一座圣殿，但是神不让他建，因为他在战争中杀了太多的人，不过准许他预备建筑材料，以便将来他的儿子所罗门王来建这个圣殿。在预备材料的过程中，大卫教导他的儿子，我儿所罗门呐，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地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父亲对自己的孩子也应该像大卫王一样，引导他们明白神的话，了解圣经的故事。父亲应该为孩子预备建造的材料，而那是为他们将来属灵的殿而准备的。属灵的殿需要孩子将来靠着圣灵自己一点一点的建造。神的话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只有打好根基才有可能建出牢固的殿。有很多基督徒父亲都很重视祷告，并且常常带着孩子一块祷告，这是很好的教育方式。对孩子来说，父亲是靠山，是英雄，爸爸都那么愿意求告神，那神肯定也是他应该求告的对象，这样就会培养孩子祷告的习惯，使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跟神交通。父亲作为孩子属灵的导师应该做的第二点是要在生活实践中带领儿女。主耶稣说，首先父亲应该以身作则。主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建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撒母耳遵行神的旨意，作为士师秉公执法，所做过的事没有一件让人指摘，因此当他教训以色列民的时候，大家都服气认可他的权柄，并且认罪悔改免于灭亡。 这是父亲应该有的形象。如果父亲仅仅学习神的话，但是不按照圣经的教导行事为人，就无法给孩子树立好的榜样，不但对自己的信仰无益，对孩子将来的成长也会产生副作用。大卫愿意教导所罗门，但是自己却不遵守神的话，犯下了大罪。他看中了已经嫁为人妇的拔示巴的美貌，跟他犯了淫乱罪。当知道拔示巴怀孕以后，又设计将自己忠心的将领拔示巴的老公乌利亚杀害。神惩罚大卫，在他家中兴起祸患，使他的儿女乱伦，又让他的儿子夺了他的王位并追杀他。所罗门是拔示巴的儿子，不会不知道这段历史。而所罗门长大以后，像他的父亲大卫一样贪爱女色。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一节，所罗门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三到四节说，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后来在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的时代，以色列的确分裂成了两个国家。这是反面的例子，而在圣经中也有很多正面的例子，告诉我们父亲以身作则的益处。最令人称道的无疑是亚伯拉罕和以撒父子的故事。亚伯拉罕这位信心之父100岁才得了这个宝贝儿子，但神却让他将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作为祭物献给神。这段圣经我读了很多遍，但是到现在也无法想象亚伯拉罕从带着孩子上山到举刀要砍下，整个过程他的表情是什么样。但是以撒看到了，他知道爸爸是如何顺服神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是怎样教育以撒认识并且顺服神的，但是从创世纪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线索。第一，亚伯拉罕听从神的命令，在以撒出生的第八天给他行了割礼。第二，亚伯拉罕按照神的吩咐将以撒献上为燔祭。第三，亚伯拉罕不允许以撒与拜偶像的迦南女人成婚，他派人千里迢迢回到自己的家乡，在亲属当中为儿子找到了一个妻子。亚伯拉罕的教育不仅仅是在言语上，在行动上也为以撒树立了顺服神的榜样。以撒夹在亚伯拉罕和雅各的中间，是个过渡人物，似乎圣经对他的笔墨不多，但是从以撒在整个献祭事件中的表现，以及后来他对自己婚姻的态度来看，他在顺服神上面跟他父亲亚伯拉罕是保持一致的。儿女从父亲的行动当中所学到的，远远超过从耳朵所听到的。对于孩子来说，模仿强如记忆，他们的眼见对心灵的影响远远超过他们被告知的。所以父亲能够以身作则的顺服神的教导，对孩子将来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是影响巨大的。第二，父亲应该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在撒母耳记上和下两部书里面，撒母耳不仅排解民事纠纷，而且带领祭司参与军事行动，他花了很多时间跟百姓们在一起，了解他们的情况，并制定相应的教育方法。做父亲的应该学习撒母耳，但是很多父亲常常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在事业上，跟孩子相处的不够多。有些父亲还认为教育是母亲的责任，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少了。这个问题不仅非基督徒，基督徒也一样。一位牧师说，我为现在基督教的教育感到担忧，很多基督徒认为只要有主日学，只要有基督教学校，就一定能教育出好孩子。但其实教育中对孩子影响最大的是父母。 父母不应该把教育的责任完全推给教会、学校和老师，而应该力求在日常生活中自己活出敬虔的生命来影响孩子。现在年轻人信仰流失，主要责任不在教会和基督教学校，而在父母。三字经里说，子不教，父之过，这是有道理的。亚伯拉罕对以撒的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亚伯拉罕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以身作则，从各个方面都严格的要求孩子，一点一滴的慢慢的引导孩子和他一起来侍奉神。教育不只是知识的灌输，更是生命的传递。教育的本质是一个生命影响另一个生命。一位父亲即使没有丰富的知识，但如果在生命中活出了公义、良善和敬虔的品格，对孩子的生命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很多时候这样的无声教育才是真正有利的。同时，教育也不只是教孩子们怎么样做事，更是教他们怎么样做人。这几天很多福音杂志都登载关于父亲节的文章，在《举目》杂志发给我微信的一篇文章当中，一位基督徒父亲有这样的反思。他是在美国的华人，有三个孩子，自己工作赚钱养家，太太在家里照顾孩子。每天下班他一回家，先问第一个问题是晚饭做好了没有，第二个问题是孩子们的功课做完了吗。如果他看到桌上没有热腾腾的饭菜，或者听到作业没完成，就会发脾气，冲着老婆喊，你整天在家做什么，什么事儿没干。太太也不跟他一般见识，就请他照顾孩子，然后自己赶紧去做饭。但是有一天，太太去参加了一个教会的活动，临时又找不到人帮忙，他只好一个人在家带三个孩子。他这才感到带孩子是多么辛苦的工作，他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就盼着太太早点回来。那以后他再也不向太太发脾气了。由此他悟出了一个道理，出外赚钱不难，难的是在家教养儿女，最难的则是养育出敬虔的后代。以赛亚书38:19说，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所以教育儿女是做父亲不能逃避的责任，父亲必须抽出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孩子，跟他们一起成长，让他们看到自己生命的变化，为他们将来的生活打下蒙福的基础。箴言17:6告诉我们，父亲是儿女的荣耀。一个好的父亲，一个按照圣经的教导行事为人的父亲，会给儿女带来荣耀。父亲是神创造当中对儿女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一位父亲最大的喜乐，应该就是看到自己的儿女一生都行在真理当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您今天在父亲节的主日带领我们学习撒母耳记上这段经文。我们知道对于孩子来说，父亲是管理者，是守护者，是监督者，更是属灵的导师。父亲应该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培养和教育孩子，也应该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共同成长，并以身作则，将自己公义圣洁虔敬的美德显在孩子的眼前。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教育儿女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既然您将这一使命交给了我们，我们就应该尽力完成好您的托付。孩子是教会的未来，也是教会的希望。愿我们借着生命的传承，使福音广传，也使我们属灵的大军在属灵的征战中更有战斗力，不断打得胜的仗。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